主，今天晚上我们非常需要你来摸着我们的心这件事，对付我们的心，为着我们生命的长大，甚至为着我们达到成熟。主啊，这都是为着你身体的建造，为着终极完成于那个城新耶路撒冷。主啊，今天晚上我们完全承认我们是不配的，但是我们也必须承认你已经喜爱了我们，偏爱了我们，你也祝福了我们，所以我们就在信心里面呼求你，你要再来访问我们进来，因着这位满了怜悯慈怜的神，你就像那个清晨的日光要从高天来访问我们。我们乃是本来一些在坐在黑暗里的人，而且是在死因幽谷的人。主，我们相信你，你能，你也会再进来。今天晚上我们仰望你的怜悯，我们仰望你为着你的光。主啊，你的怜悯就是你的光，你的光也就是你的怜悯。主啊，你的怜悯的临到就是你的光的照亮。主啊，我们完全大大的向你敞开。主啊，进来向我们说话，帮助我们，摸着我们，让我们生命的长大不会受拦阻，甚至我们的成熟也不会不成熟。求你足够的来对付我们的心，让所有的拦阻都能够除去，你的神圣的生命能够长。主啊，现在在你的恢复里做这些事，阿们。今天晚上我们来到信息第三篇，你们手中有的纲要乃是对付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种子长大，以致我们在生命上达到成熟，为着在生命里神的建造。这里生命这个字提了三次，第一个是在那个神圣生命的长，当然是在我们里面，第二个是在生命上成熟，然后第三就是神的建造是在生命里，完全让我们看到今天整篇信息，今天晚上的信息，我们所关切的所有的事情，就是主所关切的，还有所有关于属灵的事情，都是在生命的范围里。所以今天晚上我基本上感觉这篇信息就是我们在很高的地方，好像是鸟瞰一样来看到我们这个基督徒的心的这件事，就是我们心里面的心，还有也要对付我们的心。心的这件事当然是一个大的题目，我最近我也在研读这件事，就是来研读所有圣经里面讲到心的这件事。我也在同样的研读过人的灵，现在我来研读人的心。我可以告诉你们，我们不谈旧约，即使在新约里，当然在一些福音书里面有些重复的话语，至少有100节重要的经节是说到我们的心的。对我来说，来看到对付我自己的心的这件事，是当我来到主恢复的时候，60年代末期的时候开始，我知道我有心， 我也知道我的心很重要，但是我讲到是得着一些神圣的启示和光，看到我的心何等的关键，而且必须的对付，使这个心是正确的，让这个心成为正确的，让这个心成为是好土，为着神圣的种子在我里面长大，是我以前从来没有听见过的。我们弟兄在1969年给了几篇信息，就是讲到马太福音，就是讲马太福音。是在春天的非正式的训练时，你们可以在李弟兄文集里面可以找到。那几篇信息就是从马太福音说到我们的心改变，或者是改革了我的一生，几乎就跟我发现我有一个灵的时候是一样的，完全是革命性的改变。所以对付我们的心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今天晚上我希望我们都有深刻的印象，就是在某一面来说，当然不是绝对的，乃是从今天晚上信息的负担的角度来看，我们心的光景，或者是对付我们的心。至于我们生命的长大到成熟，这个我们的心是比我们的灵还更重要。在这一面来说，你们等一下会看到，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懂我的话。好，我要做一些事情比较特别的，就是我要先来到罗马书五章，或者是第五大点，我要从第五大点开始，这样我们能够有一个正确的观念。先从第五大点开始，当我们进入些细节的时候，我们先把第五大点读给你们听，这应该给我们有个深刻的印象，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来讲到心的这件事，而且为什么我们要对付我们的心。第五大点，愿主怜悯我们，开我们的眼睛，给我们看见神在这世代里最忠心的工作，就是叫人得着他的生命，并在他的生命里长大成熟。我希望你们得着哈，我读得很快，但是你们必须要让这些话能够印在你的心里，你们需要慢慢的把它分段的来读，不要太快的读。让我这样说，神忠心的工作，什么是神忠心的工作？今天的定义乃是神在这世代里最忠心的工作，就是叫人把这个人改成你的名字，就是叫诚实能够得着他的生命，并在他的生命里长大成熟。这是神最忠心的工作。对我来说，神也许在做其他的工作，但是最忠心的工作，神在我里面做一件事，也在你里面做这件事，就是让我能够得着他神圣的生命。这个就是基督，也就是三一神自己，让我们能够得着他的生命，第一点。然后而且在这个生命里长大成熟。今天晚上我一开始要这样说，要安慰你，鼓励你，加强你，让你来这样，我说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们，我们都能够 在这个世代得着这个生命，而且弟兄姊妹们，我们也都能够在这世代里，在这个生命里长大，而且不止如此，弟兄姊妹们，我们也能够在这世代里，在这个生命里成熟。我说成熟，在这个世代里成熟，我们不需要等到下一个世代，我们需要一些信息，这些信息来摸着一些事情。什么事情呢？就是这些拦阻使我们不能来经历这个长大的，也不能使我们成熟的，我们需要暴露这些事情，而且我们需要对付那些事情。但是我也告诉你，如果你这样做的话，你就会在生命里长大，而且你也会达到成熟。我盼望即使这个成熟这个思想，这个话，成熟这个字，对我们不应该是外国话，我们不要害怕这个话，我们也不要放弃这个，因为好像听起来达不到，做不到，像我这样的人做不到，我们就放弃。在1995年的时候，李弟兄像安娜和全时间训练的毕业的那个暑期毕业的学生，他向他们说了一些话，有八点，我不进入这八点，但是他这一段的话的八点就是永远不要忘掉这个1234567 8。我只是把第五点读给你们听。第五点，这是对毕业生讲的话，那时候才二十几岁的年轻人，他们不是年长的。永远不要忘记，你必须要挣扎努力，要达到在神圣生命里的成熟。这是像二十几岁的毕业生讲的话，你必须要努力一生，你这一生中都要挣扎努力，要达到在神圣生命里的成熟。如果是不可能的话，我们弟兄不会讲这个话。听起来好像是，哦，真的吗？好像无法想象。但是这里他这样说了，我愿意向整个恢复主的恢复所有的圣徒，就像保罗这么有雄心的来求主，希望我们在每一位在恢复里面的都能够把我们的心思至于要来努力挣扎，要达到在神圣生命里，在今时代成熟。这不是为着我们自己的成就，只是跟别人说，到处说，嘿，你看我多成熟啊，如果我这样做的话，你就应该告诉我，你这是成熟的相对。不，这个乃是让神能够得着他的旨意在这个世代成就，这个乃是让身体能够建造，这也是能够使成熟的人能够在这个地上至少有一些程度的显现，而且是让的心腹，我们会有一篇信息讲到心腹，让心腹能够成熟。如果你我不成熟，心腹怎么能够成熟呢？我们所以必须要为此迫切，要挣扎，要努力，要达到成熟，否则保罗不会说要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什么是面前的？他不会说这样的话，他努力挣扎乃是照着神圣的能力在他里面的运行，要给我们看到在基督里面成熟长大的人在基督里。如果这一切都是不可能的话，所以我希望你们把你里面头脑里面的想法觉得这不可能消除掉，但是我们需要与主配合，我们需要与主合一。 我们需要给主自由，自由来在我们里面做这样忠心的工作，我们需要完全的向他敞开。如果我们愿意，也像我们看到在别人身上的，主就会这样做，主也会这样做。他向哥林多人说话，我们讲到哥林多，我不能说你们是长成的人，你们都还是孩子，你们还是属肉的，你们是非常属魂的，你们不是属灵的。这是哥林多的问题，你们需要长大，我只能给你们奶喝，不能给你们干粮。按照你们的年龄，你们应该能够长大了，但是没有长大。我觉得即使那个思想应该给我们每一个人有这样的羞耻的感觉，主啊，我已经在这里50多年了，为什么我仍然好像还是孩子？为什么没有那么多成熟的记号在我身上？主啊，这个不能够适合你的见证，你的恢复。主啊，帮助我。主啊，在我里面做些事。主啊，在我们所有的圣徒里面，每一位亲爱的圣徒里面，主啊，在你的恢复里，所有的圣徒里面做这些事。我们的工作该是将主的生命分赐并供应给人，唯有出于他这生命的工作，才能够上他永远的标准，才能蒙他悦纳。所以我们为什么需要成熟？我们为什么需要长大，在生命里长大？因为神还有一个进一步的工作在这些成熟的人身上，神需要那般长成的人，这样他们这些人能够把那个生命，他们所成熟的生命，他们所长大的生命能够分赐供应给别人。我们现在讲到执事，这个生命的执事，或者说生命的执事，乃是从这个满意的生命而涌流出来的，满意出来的，不是一个工作。我们想到基督徒的基督教的工作，不是，在肤浅一面来说，从生命的角度来看，我们的生命乃是供应分赐生命给别人。如果你没有那个果子，你没有那个成熟，你没有那个长成，你就不能够有任何的生命，不论你怎么样的挤，都没有生命可以释放出来。只有从他生命的工作，出于他这生命的工作，才能够上他永远的标准，才能蒙他悦纳。所以因此我们来到借此我们就来到这篇信息。我们有这篇信息是讲到对付我们的心。你会看到第三大点和第四大点，甚至在那个之前，你会看到有多少的拦阻或者是障碍拦阻这个生命的长大。在我是这样，在你们也是这样。第三大点我们看到，就是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所遇到的难处，不是说我所遇到的，乃是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遇到的难处。我是这个难处，我的心是这个难处，他的生命是非常有能力的，是复活的生命，这个生命就是基督活在我们里面，这个生命能够做美妙的事，奇妙的事，来在我们里面完成神生机的拯救到极致。但是这个生命却会被拦阻，会被拦阻，会被阻碍，在我们里面的一些事情被阻碍。我们越来对付这些事情，我们越来清除这些事情，这个生命就越能够自由的涌流，不是神机， 有人好像得着了一个基因，没有这回事，我们都是有同样的基因，我们都有神的基因，是吗？但是在堕落的人里面，我们都有一些不好的基因，那那些基因就会拦阻阻碍这个生命不能够长。然后第四大点，我们也看到这个神，我们有一个主观的难处，就是要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所遇到主观的难处。借此我是希望你们都清楚了为什么我们来讲到我们的心要受对付，对付我们的心。弟兄姊妹们，你也不要害怕这个话讲到对付，我们很多人看到这个字就很害怕，对付，哦哦，我没办法接受这个对付。今天晚上我愿意这样说，你如果不在主面前有对付，你就不会，就没有长大。你也许只是还是非常的肤浅，甚至当他一个人第一次接受主，他也需要在主面前有对付，他需要认罪，需要悔改，对吗？这个就是与主的对付。那在我们的生命的长大里，何等更需要来与主有对付。这首诗歌，我们刚刚唱的这首诗歌，哦，我们有些诗歌是很少唱的，就是因为这些诗歌都是对付的诗歌。但是我告诉你们，很多在我们诗歌本里面的诗歌，在基本上就是对付的诗歌。我愿意告诉你，有一首诗歌倪弟兄所写的，英文412首，他是讲到对付肉体，中文309首，还有430首就是李弟兄所写的对付我们天然的人，对付己等等，还有412首，英文412首，我刚刚讲的那首诗歌就是中文309首。倪弟兄说到，我的性格个性都是非常的孤僻，他在对付，在主面前有对付。然后还有一首李弟兄的诗歌430首，说到天然的人，这个强的天然的人等等。对不起，哦，事实上李弟兄写的是426首，那版英文426首，那个哦，那首诗歌副歌是讲到主啊，愿你这真光，你这生命之光，现在就可以来照亮，使我一切明朗。这完全是对付的诗歌。我们需要来主面前有对付。所有的属灵的人，在圣经里面所有的圣徒，旧约新约的，都在主面前有对付，一个一个的有对付。我可以提到雅各，亚伯兰，我也可以提到摩西，也可以提到大卫，也可以说到撒母耳，甚至主自己，我也可以当然说到使徒们，他们都是不断的与主有对付。这个对付是什么意思呢？对付就是你有一个亲密的、特别的与主在一起，有更深的时间，你在那里与主有交谈，而且彼此询问，而且在那个时候你是彼此在那里有来往，你在那里与主有一个特别最亲密的光景之下有来往。这个不是你坐在角落在那里看着律法，在那里咬牙切齿说我要来这里对付神，不，那个不是。这个乃是有多少时候你在那边散步走路的时候，忽然好像有一个人拍了你的肩膀一下，这件事情怎么样？你有5分钟吗？结果那5分钟常常因着已跟主的来往就变成了30分钟。我讲的乃是非常甜美的对付，但是很多时候也是满了铺路，满了光， 满了我甚至要说神圣的定罪，我就必须马上与他有对付。当我在走路的时候，你看见吗？所以这个对付的生活应该是非常平常的，对我们应该是很正常的。我们怎么能够不是常常与主有对付呢？也像我说过很多次，这是甜美的，很多的时候是甜美的，很多的时候也很困难，当然是这样。因为这个光非常的强，这个审判的光也是非常的强，但是最终主做这一切乃是要做在我们的心上工作，来对付我们的心，让我们心里面的土就能够更柔软，能够更可以让他来，让他自己来居住在我们的土里，在我们里面长大。好，我们现在来看纲要。第一大点，我们必须在主同在的光中对付我们的心，使我们里面神圣生命的种子长大，以致我们在生命上达到成熟。心是人里面诸部分的总会，是人的总代表，是人里面诸部分的总会。我们知道很多人，你们都知道这点，这好像是在提醒你而已，你们都知道了，就是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心是什么。我们的心是人里面诸部分的总会，而且这个总会，我们的心是人的总代表，所以你的心代表你，你的心代表你这个人，所以你的心所想的也就是你想的。你的心在那里不高兴，你的人也不高兴，你的心在那里做什么决定，你也在做那个决定。有好事情产生，因为你的心是充满了那个心，有些不好的事情出来，是因为你的心满了这些恶事。所以你的心是你的行动机关，是你的行动机关。我们等一下会在纲要里继续看。第一，我们的心是由我们魂的各部分，心思、情感、意志，这是很基本的，加上我们灵的一部分良心所组成。我只能够这样说，当我们说到对付我们的心的时候，在后面的几个大点，我很清楚的看到，那就表示我们要对付我们的魂，对付我们的心思，对付我们的情感，也需要对付我们的意志。最后不是不重最不重要的，乃是要对付我们的良心。你说哦，我这好多的对付，我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不管你有没有时间，你就需要这样做。在我的经历里，我相信很多人，我们的经历都是这样，没有捷径。你不能说哦，主啊，不要对付我。主说哦，你要我下一个世代对付你吗？好，可以啊，这是你可以选择的，如果你有这样的拣选。不，我说主啊，现在对付我，我要现在就对付，与你有对付，不是晚些对付。而且他还愿意对付我们。然后讲到良心，这是我下面愿意研读的。良心在圣经里面讲到良心。第二，当我们的心活跃时，运用灵才有用。我们觉得灵是来带头，所以当灵活跃的时候，一切都有用。但是这里说的不同，当我们的心活跃时，人的心若是无所谓，灵就被关在里面。所以如果你的心，我们说转到灵里，我们说要转到灵里，很多的时候我们说转到灵里，说哦，主耶稣转到灵里了，但是你的心是死的， 你的心没有感觉，你的心没有转。要保罗说，你的心几时转向主？你说，哦，主耶稣，哦，主耶稣，没有事情发生，是空虚的，空洞的。你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因为你的心是没有感觉的，你的心不在那里，你的心缺席。我们的心必须要活跃，我们的心必须要转，我们的心必须要爱主。所以当我们说主耶稣我爱你，那个就使我们的心活跃起来，那不是灵。当我们的心活跃时，或开始运行时，那运用灵才有用。人的心若是无所谓，灵就被关在里面，无法施展灵的功能。我们知道我们的灵真是非常的惊人，但是我们说这个开关是我们的灵，我们说我们开关，我开我们的灵，打开开关。但是今天晚上我愿意说要打开你的心，当他们来送这个核子武器出去的时候，需要有开两个开关，哦，我都忘了。不过不管怎么样，你的灵要打开，你的心也要打开。当这两个都打开的时候，结果这个核子弹就会飞了，就会有功用了。但是缺一不可。所以心很重要。事实上，当我们不运用、不用心、不正确的用心的时候，灵事实上是在监狱里面，它是被关在那里，它什么事都不能做，除非你配合，而且灵就不能够展示它的能力或者它的所能做，因为你的心是关闭的。是吗？好，第三种点，魂是人为的本身。在圣经里面讲到人就是魂，有70个魂到埃及去，魂是人为的本身，而心是在采取行动的人为。当你什么都不做的时候，你有魂在那里，当这个魂行动的时候，他做一些事，是在于是因为心在行动。心是我们全人行动的机关。今天你做任何事，你我做任何事，这个心都是要牵涉的。你坐在那里，如果你的心不运行，我是说你哦，物质的心，如果你的心不动的话，我们就要把你搬出去带出去了。但是如果你坐在那里，你心里的心也不动的话，我们也需要，好像举例来说，属灵来讲，你就是死的，我们要把你 搬出去。你在那里但是没有功用，因为你的心没有在运行。但是当你的心在运行，在做些事，特别是主动的，是积极的向着主行动的时候，灵就跟随，灵就跟随。心是我们全人行动的机关，行动的执行者。你的心带领你每一件事，你所做的每件事都是你的心在带领。你一生，你的全人，你的婚姻是你的心在带领。你说什么话，你对什么事情有反应，都是你的心在带领。第四终点，我们物质身体的活动和行动依赖我们物质的心。这个很清楚了，照样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如何行事为人，乃在于我们有何种心理的心。所以我们当然不是只是在物质的范围里，我们讲到我们是在心理的 这个范围里，在我们日常生活里面，我们的行动，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在于我们有何种心理的心。有很多种，而且很多都不见得是好的。事实上，大部分人的心，堕落的人的心都是不好的。是不是有句话说到我们的心是非常的邪恶，谁能够认识呢？哦，你来做结论，是一个坏的心。在里面这个心的这些管子啊什么都没有运行，不能运行。但是当你的心是好的时候，那里的肌肉，那里的心肌等等，这一切，这里面的心事，我不知道怎么做法，但是你的心如果是好的，你的生活就是好的。你们懂我的意思吗？你的心是正确的，你的心是健康的，属灵，哦，心理的，心理属灵的心，这样你的生活或者一生就是好的，就是健康的。但是如果你的心是不对的，你的心是错的，不论你想要做什么事都没有用。这就是为什么主在我们的救恩的时候给了我们，改变了我们的心，我要把你们实心除掉，实心给你们一个肉心，给你们一个柔软的心。我们不是我们的灵重生，而且我们还有一个心脏的开心手术，但是那个换心脏的手术不是一次就永远的，那个我们心的换心脏的手术是放了一个新的心在你里面。你也知道，如果你真的有个新的心脏的话，你要工作很多的工作，努力让这个新的心脏能够功用。我们是接受了一个新心，但是当我们接受了这个新心之后，我们需要做许多许多的治疗，让你的新的心能够来工作，能够运行，让这个新的心能够在很多方面能够取代你那个旧的心，能够过一个在基督里面的新的生活。弟兄姊妹们，心，所以第五终点，心是生命的进出口，是生命的开关。心不对了，灵里的生命就受了阻碍，生命的律也就不得自由运行，不能通行无阻，而达不到我们全人的各部分。生命虽然有大能，但这大能却受我们一颗小小之心的控制。当我读这个时候，英文诗歌有一首英文诗歌1025首就临到我，就是那首是福音诗歌英文的1025，437首大本，就是小小之心。这个世界虽大，我心虽小，这个大者不能使这个小者满足。所以看起来这个大的能力已经给我们了，你就看这一切的能力，这么大的能力，这么样神圣的大能，我已经接受了。保罗说道，彼得也说道，这个四重的大能能够重生了我们，使我们复活过来，甚至使我们升到坐在天上，而且这个大能力能够拯救我们从许多的事情，罪、世界、我们自己里面得拯救，从天然的人里得拯救。这个能力能够事实上使我们传输到我们里面，分赐到我们里面所有三一神的神圣的元素。这个能力 都在那里，但是呢是被那个小小的心来支配，你的小小的心，我这小小的心。所以这里有一节经节说到要保守你的心，要切切保守你心，箴言四章二十三节，因为生命的果效发之于心。生命的果效我们可以这样来解释，一个是说就是你人生的果效，你的人生就是你的心的结果。不要怪任何人，也不要怪环境。那你今天所有的生命，你的一生都是你的心的结果，这么多年的结果，你所做的决定，你们懂吗？你所拣选的，或者你所拣选的一切，这一切你是你自己造成的。所以在马太福音说到从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是吗？然后马上又说马太福音十三章主要说这个义人，他有一个，他里面有一些好的事情会产生，但是这些恶人呢，他有一些恶的事情会从他里面出来。这个财宝是什么？我们看到其他地方讲到你的财宝在哪里，你的心也就在那里。所以在你里面的财宝若是好的财宝，从你里面就会发出善来。如果是恶的财宝，就是恶心，那恶的事情也会出来。所以主说，所以你要在，你要把你的财宝积攒在天上。如果你的心是属天的，那属天的东西就会出来，你就会来这里说到属天的事。如果是属地的事，或者是属世界的事充满了你的心，那当然我们这世界的事情就会从你口中出来，恶的事情也会从你口中出来。所以这里主要的就是说到从我们一颗小小的心，这一个心却会支配我们的一生，而且我们小小的心也能够决定我们整个基督徒的生活是如何。所以这个心，心就好像一个门一样，有东西可以进来，也有一些东西可以出来。你需要保守你的心，第一个要保守什么样的事情进来，从你的眼睛，从你的耳朵进来，然后进到你的心里，那借着你的心，从你的心就进到你的琐事里。而且你也要保守从你的心出来的很多的事情，很多坏事邪恶的事情出来。所以两面你都要顾到。我们有一次接受了主进到我们的灵里，是从我们的心里接受，你也同意是吗？这是件好事是吗？同意吗？他是好的，神是美善的。好，我们我心敞开，就有好事，就是基督进到我们里面。现在我们要在我们心上工作保守，让这个心能够正确的敞开，或者是正确的运行，让这位基督能够出来，从我们的灵里出来，扩展到我们的心里，甚至安家在我们的全心里，也就是我们的全人里。所以我们的人生是在于我们的心，我们属灵的生命，基督徒的生命也是非常非常在于我们的心，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对付我们的心。第二大点，我们在生命里长大，就建造做基督身体的召会。这建造是借着我们心里基督这生命种子的长大而进行的。我们都知道基督就是那个生命的种子，种到我们里面，已经种到我们里面了。我们要与主合作，对付我们的心，使我们的心能蒙保守，有以下四个特征。现在非常清楚，如果我们要基督这个生命的种子在我们里面长大成熟开花结果子，在我们的里面，我们要主在我们里面扩展，我们要主在我们里面占有我们，我们要主得着我们，我们要主与我们里面的各部分合一，我们要主借着我们活出来，我们愿意借着我们彰显主，这一切都是神所渴望的。我们必须要注意这个心的光景和它的情形，所以我们现在要来看几点。第一终点，神是要我们的心软。第一件事，心软。第一小点，神对付我们的心，乃是从我们的肉体中除掉实心，赐给我们肉心，就是柔软的心。当我们重生的时候就发生了，根据以西结书36章26节。第二小点，心软就是心智向着主是折服的，是柔顺的，没有强项，没有悖逆。好，弟兄姊妹们，你说主啊在我里面长大，主啊在我里面长大，这是很好的祷告。但是我要说，在这个祷告之外，你要说主啊对付我，而且给我一个顺服的心，对付我，给我一个折服的柔顺的心。如果这样能够发生的话，即使你不祷告主啊在我里面长大，生命就会长大，因为你的心是正确的光景。那如果不是折服的，不是柔顺的，相反的就是强项还有悖逆。你知道在旧约里面，你们记得耶和华他讲到以色列人，他是用这个话来描述他们，他常常用这个话，就是应着景象的百姓，应着景象的百姓。你知道神他不是随便讲这个话的，他讲的就是你的情形。应着景象的意思就是整个以色列的特征。弟兄姊妹们，我们怎么样，你怎么样，在以赛亚书48章那里说到什么？这是神说，他说你们，他说我知道你们是应着景象的，在以赛亚书48章。然后他说你的景象就是像铁一样的，你们的景象就像你的脖子就像铁一样，你的筋应该是柔软的，但是你的颈项是铁筋。你是非常的顽固顽梗，你是非常的悖逆，你好像一个驴一样，不论怎么样带你，你都不动，而且是背叛的。哦，弟兄姊妹们，我不是在这里定罪你们，但是这个是圣经的话。我们需要来主，在主面前有对付，让我们的心是重新调整，不是这样， 这样生命能够长大。第三，柔软的心乃是好土，基督能在其中自由地长大。柔软的心乃是没有被属世的交通往来所硬化的心，不为自己寻求什么，也没有今世的思虑和钱财的迷惑。马太十三章那里的比喻说到四种的心，四种的土，你们我也不花时间来进入了。首先有这样的土，你首先一种的土就是被很多的交通世界的属世的交通所硬了、刚硬了，所以的这个种子都不能进入。所以这个人你可以一直向他传讲，跟他讲，他完全不懂你在讲什么，完全没有办法进入不了。然后还有一种呢，就是有石头的土，浅石头地进入了一点，有点很喜乐，他也许很快乐的接受了话，但是呢因为那里有许多的石头，就没有办法生根，这个根就没有办法生下去，不能让这个植物在那里种下去，是非常浅的，非常肤浅的。日光照的时候，有环境来的时候就没有了。第三种，你有一种的土是在土里面长了，但是却有很多的荆棘，那些就是今世的思虑，还有钱财的迷惑，这一切霸占我们的，在今世我们都在这里被这些事情霸占，这个就使这个心不能够结果子。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们需要来到主面前对付，因为在某种程度来说，我们的心就让我们看到这种不同的光景。我们越严厉的来对付这些事，我们越在主面前对付这些事，我们的土就会越来越柔软，让那个种子能够有一个正确的长大。第四小点，神是用他的爱来感动，使我们的心软，若是爱感不动，神就用他的手借着环境来管教我们，直到我们的心软下来。他所爱的他必管教，那那个管教不是要破坏你，不是让你受苦，他不是一个残忍的神，这些事情不是一直都是这样，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不是被他的爱所感动，我们没有与他一同来运行他的，没有与他合作，他的工作乃是要使我们的心柔软，所以他必须要做一点对那些石头啊，他要怎么办呢？他不是用炸弹拿炸掉，但是他需要做些事情把这些石头除去，所以神要用一些的环境来管教我们，直到我们的心软下来。对不起，我这样说，我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我看到某一些弟兄姊妹甚至管教在他们身上都没有用，一次的打击，第二次打击，第三次的打击，好像他们还是一样，只有神知道那个是非常的悲哀。为什么？因为这一位他在这里迟延他的生命的长大，应该可以快一些，让我们都让主来柔软我们的心，让他能够在我们里面自由的长大。第二，神是要我们的心清，心清就是心爱神，要神，除神以外别无爱慕， 倾向或想望，就这么的简单。什么是清心？什么是心清？就是不要别的，就是非常的单一的，要神自己。就是像心渴望你的溪水，我的心也是在这里渴望你，这就是清心。就像我们弟兄说过，我们的心是什么？好像吸苍蝇的纸，不论什么东西都会粘到那个苍蝇纸上，从早上出去回来，结果你心里面就满了东西，被像苍蝇纸一样粘了很多的东西，很多东西都粘在你的心上。所以你要对付你的心，你要洁净你的心，一再的洁净。没有其他的爱或者渴望，别无爱慕倾向或想望，只有清心的人，他们必看见神。第二小点，我们的心应当单一的要神，好叫我们不怕别的，只怕得罪神，失去他的同在。我很喜欢诗篇86篇，耶和华啊，我们的心应当单一，主啊，神啊，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不要把这第二段忘掉，使我专心敬畏你的名。一个正确的心，一个清心，清的心乃是敬畏神的，而且是敬畏得罪他，只怕得罪神，失去他的同在。这是何等的心，基督就能够在这个心里长。第三，清心是目的专一，要完成神的旨意，荣耀神。我们的目标应当是最完满的享受并赢得基督。我们没有其他的目的，只是要完成神的旨意，为着神的荣耀。我们独一的目的，就像保罗一样，就是要得着基督，完全得着基督，要得着对基督完全的享受。这个特会是讲到享受基督，要完全的享受。第四小点，我们必须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追求基督，不是只是呼求主的人，而且是同那倾心呼求主的人。第三重点，神是要我们的心爱，心爱就是心情爱神，要神，渴慕神，想望神，与主有个人情深私下和属灵的关系。不是只是一个柔软的心，我们现在讲到这个心是满了感觉的，向着神的。很多的时候，我不是要进到情感里面、感情里面，但有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好像是没有感情的，来到关于主的事上，在薄饼聚会里几乎都没有眼泪。我不是要我们都情绪化，不是的。但是一个人如果他是一个满了情爱爱耶稣的，他一定是满了感情的。我们的感情就是被造是为着爱他，不是爱别的。第二小点，我们的心必须一次又一次的转向主，使他不断的更新，好叫我们对主有新颖并新鲜的爱，使我们的心转向主。哥林多后书，我们的心几时转向主，帕子就几时除去了。但是这里的重点乃是一次又一次又一次，应该一天有1000次的转向主。你转然后又转回去，又离开了，又转，你转向主又转离开了。我们要一再一再一再的转，我们越转的越多，就越来越 快的转向他，就让我们就是对着他，我们需要不断的转，那这个转就使纳灵在我们里面的更新能够加速，使我们有一个最上好的爱是向着主。第三小点，所有属灵的经历都是从心里的爱开始的。我们都要，我们若不爱主，就不可能得着什么属灵的经历。第四小点，我们向着主的爱使我们够资格得成全，受装备，带着主的权柄为主说话。我们若爱主到极点，就会被他充满，将他涌流出来。约翰二十一章问了三次，你爱我吗？主问彼得，每次都说你要去喂羊，牧养我的羊，喂养我的羊。所以即使在我们执事把基督服侍给别人的时候，为主说话，而且把他说给别人的听的时候，我们需要爱主到极点，这样我们的心就会是一个被爱充满的心。第四重点，神是要我们的心安，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每天都有一些很糟的消息新闻，神要我们的心安。我给你平安，不是像世界所给你的，平安与你们同在。然后他就呼了一口气给他们，在他的复活之后。第一小点，心安就是良心无亏，没有定罪指责，这是何等的好。弟兄姊妹们，我向年轻人说，你们要来对付你们的良心，直到你们的心是向着神向着人都是平安的，没有任何的定罪指责无亏，这是何等的自由。而且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有这样的心，我们就需要来对付我们的心。我们若在神同在的光中认自己的罪，就得着赦免和洗净，使我们可以用无亏清洁的良心，不受打岔的享受与神的交通。不是只是无亏，而且是清洁的良心，所以需要对付。第三小点，在祷告中与神交通的结果，乃是得享神的平安。神的平安实际上就是平安的神自己。对不起，在基督里守卫我们的心怀意念，保守我们平静安宁。今天如果你们从新闻报道里面，你马上就觉得世界第三次大战明天要开始了，什么时候这个炸弹会飞到，飞弹会飞到东岸呢，或者到西岸呢？弟兄姊妹们，我们要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平静安宁，是借着神的平安。神是我们的平安，是借着我们与他的交通，而且是在祷告中与他的交通。很多的时候，对不起我这样说，有些弟兄姊妹们祷告，在他们祷告之前他们还蛮好的，就祷告之后他们开始很紧张了。就好像哎呀，整个的天都要塌下来了。没有的，天不会塌下来的。我们需要能够平安，在主里面是平安的，平静安宁是他在保卫我们，我们在他里面他会守卫我们，我们的心需要被他来守卫，因为我们神是我们的平安，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 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让我们能够穿上一个新人啊！我们需要让基督的平安在我们心里做仲裁，彼此饶恕，穿上一个新人。你知道怎么样的一个人是最喜乐平安的人？这个人就是一个饶恕每一位的人。任何人得罪了你，只要你如果不能够赦免，你就不会有平安，你就没有办法安息。所以你要赦免，不是凭着你自己饶恕，乃是凭着那一位。你越早饶恕别人，你的心里就越满了平安，然后生命就越会长大。你越抓住人家对你的对不起，人家对你的得罪，这样你最受罪最受苦，因为你不放弃。好，第三大点，我需要快一点。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所遇到的难处。第一终点，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遇到的第一个难处，就是我们不认识我们人的观念乃是黑暗的。我以为这个不应该是第一个事，结果这个就是第一个难处。第一小点，我们需要看见活的基督在我们里面，我们怎样对待他是基督徒生活中唯一值得关切的事，不是所有宗教的事等等。我们乃是要顾到这位基督，他是在我们里面的，这是主要的事。所以放下你这个人的宗教的观念，你乃是要顾到你内住的基督活在我们的里面。第二小点，做基督徒就是不以基督以外的任何事物为标的。许多人得救后所以有属灵生命上的难处，都是因为他们不认识生命的道路，不以基督做生命。对不起，我这样说，今天很多的我们亲爱的弟兄姊妹们没有看见基督是他们的生命，而且这里有一条路，生命的路是我们应该走的道路。所以这就成为一个很大的拦阻，让神的生命在他们的里面成为难处，就没有办法往前，不能做任何事，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正确的看见，就是生命的范围，或者是神圣生命的范围，不认识生命。第二终点，生命在我们里面所遇到的第二个难处就是假冒。哦，这是从哪来的？假冒。第一小点，一个人是否属灵，不在于外面的表现，乃在于他如何对待内住的基督。第二小点，我们天然的良善乃是假冒的属灵，这是生命的一个大难处。生命的彰显就是不理睬我们的天性，不理睬我们的天性，不管我们的爱好，简单的让基督在我们里面运行，破碎我们。第三小点，若是我们凡事都凭天性天然去做，其结果无论是什么都是假冒。假冒就是双面人，你外面是一个样子，里面是另外一个样子，左手是一个样子，右手是另外一个情形，你不是真实的，不只是不诚实，而且是不真实的。主向法利赛人说，对他们文士说，主对他们最生气的，最对他们不高兴的就是他们的假冒。所以他给他们有八种的，你们要这些，你们这些假冒为善的人，你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哦，还要洗手，吃饭之前洗手，但是你一定要洗手，但是你却是这个坟墓。主在这里恨恶我们的假冒为善，他最恨恶这个假冒为善，粉饰的坟墓。但愿我们中间没有这样的情形。我们需要让主在我们里面对付我们天然的情形， 还有我们的性情，不然的话我们是多少是假冒，因为那不是主，是我们，是你。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是这样呢？因为他是假冒为善的。不要怪主，主是真实的，主是真实的，他是纯净的，但是你我常常都是彰显一些我们的性情，我们天然的人，所以我们是假冒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遇到的第三个难处就是悖逆。第一小点，基督在我们里面运行，给我们感动，叫我们明明知道他要我们做什么，向我们要求什么，要带领我们什么，对付我们什么。第二小点，然而我们若不顺服，一味的违反我们里面的感觉，不接受他的带领，也不肯出代价，这样的反叛顶撞就是悖逆。第三小点，我们所犯的罪最多最厉害的还不是外面看得见的罪行，乃是里面那些违背基督所给我们感觉的罪。基督活在我们里面，他一直给我们里面生命的感觉。所以背叛悖逆不是外面所做的坏事，悖逆乃是你不顺从你里面活的基督，你没有让那灵带领你，你没有顾到你里面生命的感觉，你不跟从在你里面的膏油涂抹，那个就是等于悖逆，那个乃是使我们生命，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面所能够长大的另外一个难处。所以我们需要一个顺服的心。第四终点，生命在我们里面所遇到的第四个难处就是我们天然的干柴。许多弟兄姊妹都非常爱主，也为主热心，实在是敬虔的，然而他们身上最厉害的难处就是他们的才干干柴太大，本事太高，使得基督在他们身上没有地位，没有出路。我们可能有干柴有本能，却认为这不是罪，不是污秽，我们没有轻看这些天然的干柴，反而宝贝这些干柴。这在我们身上若是一直牢不可破，就会成为基督生命的难处。我不在这里花太多时间讲到这点，我相信我们都有一些明白了。第五，我们要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面不受限制，就必须经历十字架的破碎，让这些难处受到对付并被除掉。我们实在需要十字架在对付我们的心上。第四大点，最后一点，我们需要看见神的生命在我们心里所遇到主观的难处。第一个主观的难处是我们心思的难处。我们现在来讲到我们心的构成的成分。第一，我们所想做的事若是出于我们的头脑，即使做成功了，也不过是宗教的活动而已，并不是基督从我们灵里活出来的见证。第二小点，虽然我们里面有基督的生命，但因着我们的思想行事没有与基督的生命配合，这生命就活不出来了。三，我们的心思若置于灵，我们外面的形式就与里面的人一致，我们与神之间也就没有不和，我们与神有和平，不为仇，结果我们里面就有平安的感觉。这个我们讲到平安的心思，就是我们的心思置于灵的心思。当我们有这样的心思，就是我们的心的主要的那一部分，我们就有一个，我们就除掉了一些的障碍，让神的生命能够在我们里面涌流而且长大。第二个主观的难处是我们意志的难处。第一小点，许多时候我们的心思领会灵里的意思，也明白神的旨意，但我们的意志不肯降服，不肯顺从。第二小点，我们也许懂得明白，也领会了，我们深深感觉到主要我们做一件事， 但我们的意志不肯折服，不肯降服，于是失去了主的同在。三，在实行主旨意的事上，人的意志无论硬或软，都是神生命的难处。有的人的意志太强，有的太软。一个受过对付的意志乃是刚柔相济的，这样的意志为主所折服，也为主所复活。一个能与神配合的意志是何等的重要。所以我们都要到主面前去说，主啊，给我一个心是这样的心，我要到你面前来对付，在我里面产生创造一个新心。第三个主观的难处是我们情感的难处。我们的情感必须有神的情感，我们必须完全进到神的情感里。天沙罗尼迦后书3:5说，愿主修直你们心中的途径，引导你们的心进入神的爱，以爱神。但愿我们的心一直都被他引导进入他的爱里。第二小点，神爱什么我们也爱什么，神喜欢什么我们也喜欢什么，神所厌恶的我们也厌恶。我们的情感和他的情感应当成为一个情感。是的，神有恨的事情，我们只是说神爱，但是我们需要爱他所爱的，我们也要厌恶他所厌恶的，这样我们能够与他成为一个情感。这个就从我们对付我们的心之后才能够产生。第四终点，我们需要天天得以加强到里面的人里，使做生命的基督能安家在我们心的主要部分，就是心思、意志、情感里。我想这样子够了，弟兄姊妹们，可不可以给你们旁边的弟兄姊妹有点祷告？ Amen。